清晨甘露，不要惧怕。诗篇五十六篇是大卫所写的诗，在诗题处说明，非利士人在加特那住大卫，那时他坐着金狮，交与灵长，调用远方无声歌。大卫当时的处境已身不由己，既无法反抗，唯有艰辛倚靠神。后来他逃到亚杜兰洞而写此诗。灵长就是今日的诗班长，乔用远方无声歌，这是指一种哀怨的曲调，表明他心中很愁苦，向神哀诉。这篇诗是大卫个人的经验诗，也是历代圣徒所爱诵读的诗。谁没有经历过患难惧怕呢？但大卫说，我惧怕的时候要倚靠你，我倚靠神必不惧怕。大卫被仇敌追赶，过流浪生活，甚至意志消沉。本诗是论他如何应付患难，应付惧怕的一首诗。人生有许多惧怕的事，有人怕这样，有人怕那样，怕鬼，怕黑，怕打仗，怕病，怕死等等，甚至有人怕老鼠，怕蟑螂，怕毛虫。我们有惧怕吗？当然有，但当惧怕的时候又怎样应付呢？答案是要倚靠神。神的话，神的应许是可信可靠的，站在神的话语上就有胆量，信心坚固，惧怕自然就消除了。你怕疾病吗？是的，人生难免患病，疾病可能因犯罪而来。自从始祖犯罪后，疾病就随着罪恶进入了这世界，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一生从来没有犯过病。有时亦可能是为荣耀神，像约翰九章所在的那个生来的瞎子，门徒问耶稣说，是谁犯了罪？是这人呢？是他父母呢？耶稣回答说，也不是这人犯了罪，也不是父母犯了罪，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。约翰福音九章一至三节。无论如何，疾病临到我们身上都是经过神准许，否则撒旦绝不能伤害我们。神既准许，总有他的美意，无非要管教我们，造就我们，叫我们倚靠他，因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，打伤我们也必缠裹。只要我们肯归向他，他就必怜悯我们，医治我们。和西亚书六章一节。更在疾病中为我们铺床，诗篇四十一篇三节。他的恩典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，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节。主代替我们的软弱，担当我们的疾病，马太福音八章十七节。他既是我们的大医生，我们还惧怕什么呢？若能艰辛倚靠主，虽然在患病中，我们心中就有平安，惧怕就消除。你怕穷吗？人穷志短， 福在心灵。当然，人人欢喜富足，人要发财，且要发横财，就会引起贪心和盗心。有人甚至冒生命的危险去发财、打劫、抢夺。基督徒不可以这样。贫穷并非羞耻的事，但我们必须省察贫穷的原因何在。是否懒惰、贪睡？箴言书20章4节，10章4节，20章1节。是否多言？箴言书14章23节。是否好酒贪食？箴言书23章21节。是否追随虚浮？箴言书28章19节。如果不是因为上述原因引致贫穷，我们又何须惧怕呢？因为主本来富足，却为我们成了贫穷，使我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。哥林多后书8章9节。得资财的力量是神所赐的，生命记8章18节。主耶稣曾以野草、百合花、雀鸟为喻，叫我们不要为衣食忧虑，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他就会将我们一切所需用的赐给我们了。马太福音6章33节。我们既是神的儿女，又何须惧怕呢？你怕患难吗？约伯说，人为妇人所生，日子短少，多有患难。约伯记14章1节。患难的范围太广泛，患难包括天灾、人祸、战乱、疾病、艰难、危险、逼迫、贫穷、落魄等等，甚至死亡。人生在世，患难似乎无可避免。保罗说，我们进入神的国，必须经历许多艰难。使徒行传14章22节。你惧怕患难吗？是否力不能胜？为何不倚靠神呢？徒然费力挣扎是无济于事的。神是全能者，他掌管万有。洪水患难之日，他坐着为王。诗篇29篇10节。在他没有难成的事，耶利米书32章27节。我们在主手中，谁能把我们从主手里夺去呢？约翰福音10章28节。有主保守我们，谁能伤害我们？谁能使我们与主的爱隔绝呢？罗马书8章31节到39节。有主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，我们还惧怕什么呢？马太福音28章20节。你怕死亡吗？世人看死是绝望的，是永别的，是完了。但基督徒的看法却不然，死不过是睡了，歇息了我们劳苦而已。神在基督里赐我们永生，叫凡信他的人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罗马书六章 二十三节，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死不过是一个阴影，是经过的幽谷，诗篇二十三篇四节，有主的杖和主的肝安慰我们，引导我们，反正我们的身体都要改变，要得救赎，又何须惧怕呢？所要惧怕的只有一样，就是在基督台前受审判。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，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。约翰一书五章二十一节。天父啊，我心中常有惧怕，有时甚至失去信心，恳求你保守我，更求你使我壮胆，知道你与我同在，惧怕就必定消除。安慰师圣灵，愿你借着神的话语安慰我，坚固我，奉主耶稣圣灵，阿们。晨甘露，穿细麻衣。启示录十九章七到八节，心腹自己也预备好了，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。衣服的功用是为蔽体和御寒，在另一方面是为代表身份与人格，好像学生要穿的校服，警察、士兵要穿着制服，参加宴会大典礼要穿着礼服。衣服亦可以代表人格，拜德的人虽然穿着华丽的衣服，也不过被人看作衣冠禽兽而已。衣服在圣经中是义的象征， 先知以赛亚说，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，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。以赛亚书64:6。大祭司约书亚因为穿了污秽的衣服，就不能侍立在神面前。神的使者叫他脱去污秽的衣服，并对他说，我使你脱离罪孽，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。撒迦利亚书3:3-5。这衣服就是义袍，乃是神的义，要加给一切相信的人。罗马书3:22。细麻衣是圣经中一种尊贵的衣服，是代表圣徒的义，是每一个圣徒蒙恩得穿上。麻衣的穿着者，细麻衣是犹太人认为最尊贵的衣饰，除非具有特殊的身份，否则不能随意穿着。有资格穿的人，第一，接受圣职者。出埃及记28:以西结书44:17-19，这是指凡担任祭司职责的人，在圣殿里供职的时候必须穿着的。二，王室里的人，做宰相的人，在朝廷出入的权贵，创世纪41:42。三，富贵的人，路加福音16:19的财主。四，蒙爱的人，以西结书16:13，指神对犹太人。五，基督心腹，启示录19:8，指教会和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。穿着细麻衣，必须具备上述资格。我们不是祭司，不是君王，也不是富翁，但只要你是圣徒，是基督的心腹，就有资格穿着了。彼得前书2:9，将来必与主同掌王权。提摩太后书2:12，身居新耶路撒冷，是羔羊的蒙爱者，所以不要轻看自己的身份和地位。这细麻衣足以预备给我们做婚宴的礼服，叫每一个圣徒都蒙恩得穿。细麻衣的预表，俗语有话说，先敬罗衣后敬人。穿起细麻衣，人们就知道那人必定是个有身价的尊贵人。俗物质的细麻衣尚且如此珍贵，何况主所赐的细麻衣，光明洁白的，岂非比俗物质的更尊贵吗？因为第一是属神的，约翰一书1:5，神就是光，在他毫无黑暗，而我们又是光明的子女，以弗所书5:8。二，有生命的，光是有生命，有光则生，无光则死，约翰一书1:7，约翰福音1:4。三，无瑕无耻无沾污的，以弗所书5:27。四，贞洁纯一的，哥林多后书11:2-3。我们既是主的心腹，就当好好警醒预备，等候新郎。 怎样可以在新郎未回来以前穿上细麻衣，又去沾污不洁呢？穿细麻衣的福分。基督心腹的细麻衣可以说是天衣无缝的，能够穿上的人真是有福的。因为第一是主所预备的，只有圣徒蒙恩才得穿上，像大祭司约书亚脱去污秽的衣服才得穿上华美的圣衣，撒迦利亚书三章四节。浪子脱去秽衣就得穿上新袍，路加福音十五章二十二节。二是婚娶的礼服，无此礼服就不能参加基督婚宴，马太福音十二章十一节，不梳之客必被王赶逐。三在主再来时仍能警醒看守衣服的有福了，启示录十六章十五节，见主的时候不至赤身，不至羞愧。约翰说这细麻衣就是信徒的义，主已经把这义袍交付我们，叫我们警醒看守，看来要像贼一样。倘若你失去了细麻衣，如何见主面呢？ 清晨甘露，神的道路。耶和华说，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，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。天怎样高过地，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，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。以赛亚书55:8-9。提起道路，按我们所认识的，除了航空与水路之外，大概是以陆路为主，如公路、马路、铁路等等。但什么才是神的道路呢？我们的人生好像一条漫长的道路，在旅途中必须有方向。倘若放纵情欲，随着自己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他的人生就失去方向，就是偏行己路。圣经提到以诺与神同行，挪亚与神同行，人若照着神的心意而行，就是与神同行，也是行走在神的道路上。神要求人与他同行，他借着弥迦先知说，世人呢、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，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只要你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神同行。弥迦书6:8。神来寻找我们，呼唤我们。主耶和华说，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吗？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存活吗？以西结书18:23。故此我们必须回转归向神，行在他的道路上，不可像以色列人，他们因为不信悖逆神的缘故，在旷野劳行了38年，有时前进，有时后退，似乎成功，却是失败。我们的灵程也是如此，有时复兴很热心爱主，有时却灰心冷淡退后。信心的道路，按圣经的教训说，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信徒，由重生那天开始，他就该走向信心的道路，要信得过神的安排、带领、指示。像亚伯拉罕，神吩咐他离开本地、本族、父家，往他所指示的地方去。神的命令第一步是血气。我们对罪恶、世界、肉体、嗜好等等，若不撇弃，就不能前进。创世纪12:1、13:1-4。亚伯拉罕若不离开本地、本族、父家，就不能踏进迦南的美地。他开步时，步步都是新的，虽然前途茫茫，但信得过神的引导，绝不会错。相信神公义，必不迟延，相信神的安排，稳妥可靠。亚伯拉罕走向信心的道路，就成为信心的伟人，信心的父亲。希伯来书11排列起信心的伟人，如同云彩围着我们。顺服的道路，神的道路不但要我们凭信心不凭眼见，更是要我们有行动，要听话顺从，这就是顺从的道路。主耶稣是我们的好榜样。请读腓立比书2:6-8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 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这是哥哥他的道路，一条顺服至死的道路，足以先为我们走过，我们就应当跟从他的脚踪行。我们的始祖因为违背了神的命令就失败了，所以主耶稣降世要站在人子的地位上，做一个完全顺服的人。他曾经说过，我来了是要照你的旨意行，希伯来书十章九节。我们在圣经中到处都可以找到一个原则，证实了顺服神者得生，叛逆神者必死。所以我们顺服神地步到什么光景，那么我们蒙恩得福的程度也必随着顺服而来。雅各说，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，故此你们要顺服神，勿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。你们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们，勿要在主面前自卑，主就必叫你们升高。雅各书四章六至八节十节。可惜许多基督徒信了主许多年，却仍旧站在罗马书第七章里面，旧人与新人不断交战，仍未踏入罗马书第八章里面，过着成圣得胜的生活。正因为不肯将权柄交出来，向主顺服，交出权柄来，走自己道路的人是注定必死的。好像罗德走向索多玛，以利米勒去摩亚，都是自害己命，不得亨通，没有好收场的。唯有行神的道路最可靠最安全，因为有神负责。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，凡立志与神同行的人必须体会神的心意，肯撇下信靠顺服，方能与神同行。
Thank you.
清晨甘露，凡事谢恩。基督徒的人生是一个乐观的人生，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应该充满诗歌、赞美和谢恩。虽然在逆境的时候、恶劣的环境中间，仍然要蹙枝泰然，生活虽然艰苦，仍然觉得甘甜。保罗教训我们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五节到十八节，凡事谢恩，既然是神的旨意，就必须遵从。恩，什么叫做恩？恩就是恩典、恩惠、恩赐、恩荣、恩慈、恩言、恩情之意。关于恩在圣经里的正确解释，就是我们得而且是白白得着的，就叫做恩。马太福音十章八节，主耶稣说，你们白白的得来，也要白白的舍去。保罗说，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，为我们众人舍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。工价与恩典不同，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，乃是该得。罗马书四章四节，我们犯了罪，该得的工价乃是死，唯有神的恩赐在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。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，一个人信主，他不需立功积德，因我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是神所赐。以弗所书二章八节，谢恩，恩典是白白领受的，受惠的人就应当对施恩者有谢恩的表示。知恩而肯谢恩的人实在不多，但受恩而忘恩的人却大有其人。英文的享字与谢字原是同音的。人若不谢恩，就是因为不想；人若肯多想，就必定会多多谢恩。因为多思想到主的恩惠，就必会多多的谢恩。我们原是赐身而来的，我们的生活、动作、存留，全在乎神。历代记上二十九章十四节，连得资财的力量也是神所赐的。申命记八章十八节，如果肯去想，就更应当谢恩了。申命记八章十八节。凡事谢恩，我们在丰衣足食的时候很容易谢恩，但要在逆境遭遇患难的日子里面凡事谢恩，这就困难了。假如能够明白以下的几个原则，那么凡事谢恩就不难做到。第一，知道我们的好处不在主以外，诗篇十六篇第二节，凡事知足，知道从主而来的都是好的。二， 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，我就默然不语。诗篇39:9，不要心怀不平。若事情是经过主准许而临到我们身上的，就不要与主争辩，只要顺服。3，知道万事都互相效力，为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罗马书8:28，要知道无论何事临到我们身上的，都是叫我们得益的。明白以上这三个原则后，你就能够凡事谢恩。以下有几个关于凡事谢恩的例证。甲，一个犹太人的拉比，因被迫离开家乡，过着漂泊的生活，就带着研究圣经用的一盏灯，一只叫他起床的公鸡，一匹代步的驴。有一个晚上，他进入一个乡村投宿，却被乡村的人驱逐，被迫飞到郊野露宿。正要燃灯读经，忽然一阵风吹来，把灯吹灭，他无可奈何，只好闭目而睡。这时又跑来一只狼，把他的公鸡吃掉，稍后又来了一只狮子，把他的驴拖走。他心中很难过，不知道神为什么要这样待他。等到第二天天明，他就步行到乡村里，想找一批牲口代步。岂料进到乡村里，见到尸体遍地，原来昨天晚上乡村被强盗大肆洗掠。于是拉比感谢神说，如果那些硬心的村人不拒绝我，那么我的命运也和他们一样。若风不吹灭灯，贼必发觉有人在那里；若狼与狮子不吃掉公鸡和驴，强盗必因饥而来，找驴备货物走，我已遭殃了。故此凡事谢恩实际上是一个变相祝福。美国有一个著名的瞎子，名叫惠顿。他在22岁那年，因为跟朋友到郊外狩猎，而被有人的鸟枪所误击，以致双目失明。伤后在医院留医了2年，经过25次的手术，饱受痛苦，几乎要自杀。他心里想：我留在世上还有什么用呢？他在祷告中清楚知道主呼召他做传道。他痊愈以后就进入大学半工半读，数年后毕业获得金钥匙奖。其后他又继续奋斗攻读，结果共得了5个学位。他生平曾在503个广播电台广播过，曾向超过10万人讲过道。他又以6年时间熟读圣经，结果他能将全部新约背出来。日后他娶了一个可爱美丽的妻子，并且生下了2个儿子。他常常对人说，神把我的弱眼除去，而使我的心眼得开，感谢神，我是个瞎子。有兄弟两人，一个17岁，一个12岁，以卖报为业。每逢有人来买报，他们从来不会忘记说谢谢。日后他们转了一点钱，开了一个报摊，写着一句标语说，若我们不谢谢你，你可以不给钱。因此他们的生意大大发达，神赐福给他们，继续开了100间公司，分布在南北美54个大城市中， 他们的事业是建造在知道谢恩四个字上面，所以神大大赐福给他们，这可以作为我们谢恩的良分。神啊，感谢你，一切临到我身上的事都有你的美意，是经过你准许的，求你教导我晓得凡事谢恩，不发怨言，保守我的心怀意念，叫我天天过着感恩的生活，心中充满喜乐，奉主耶稣圣名，阿门。